这里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呢，我们请来中国中央芭蕾舞团的团长冯英和他的舞蹈团队，来谈谈他们在法国演出的《胡桃夹子》的中国版。冯英，你好。
你好。
那么，是不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在这次到法国来演出的你们的《胡桃夹子》特点是什么？
特点就是因为它是中国的。应该是这样讲，在这个许多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当中呢，世界有各种各样的版本。当我们想要寻找一个比较好的版本的时候，也发现，哎，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就是讲中国过大年、过新年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的切入点，我们也可以做一个自己的。所以就在我们中国版《胡桃夹子》当中呢，我们以我们平时，我们这个中华民族哈，在我们的这个每年最重要的一个节庆的这个时间点，就是新春佳节。那么在过年的时候呢，我们从小大家都知道，可能我们要为了自己这个明年的这个美好和幸福，那我们可能摆上很多的节日的礼物啊，然后家里面要过年的时候讲一家人团圆在这个桌子前面呀，然后甚至是我们这个要过好这个年的话，我们要逛庙会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这个舞剧当中也特别想把我们这个关于十二生肖啊，中国人这个为什么喜欢十二生肖，有的十二生肖大家就知道，你属虎我属龙，然后他属鸡他属猪，那这样的一个背后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吧，然后也有很多的这个就很有意思的，像我们中国出瓷器对吗，青花瓷，然后呢也有这个我们出丝绸对吗，然后还有一个就像我们在把这个过年当中的一个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吗，我们请来老外，在我们过大年的时候请外国人到我们家做客，外国人带来一个小的玩偶叫胡桃夹子，然后这个故事呢就以这个缘由来展开，其实就讲的是这个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友好好客，然后在这个礼仪当中呢，也能够介绍一些我们的叫什么就是喜欢的一些这个人文吧，所以在这个舞剧当中应该特别就是想介绍的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人文的这种仪式感的，然后礼仪的，然后甚至是有这个叫美好祝愿的，在这个作品当中这样多方面的，还是从这个切入点吧，就是也是其实想就是怎么说，一个作品就想传达的思想和这个情感呢，就是应该是全人类的这种幸福的追求美好的这样的一个幸福生活的一种体现吧。
这个胡桃夹子呢，其实呢是经过大仲马改编的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里边呢说穿了是一个童话，是一个小女孩对王子的一个想象，就是一个甜美的故事，但是这个甜美的故事呢中间有一些曲折，然后呢到最后呢有一个高潮，最后发现啊原来是一个梦。那么这个剧呢在全世界各地各个剧院都演过，那么在你们的这台戏里边，我就看见就是有很多的很用心的把中国的生活习惯，中国人喜欢的东西，无论从大的这个背景布景也好，那些云啊那些屏风啊也好，或者是小的那种动的像那种鞭炮呀也好，都放进去了。那么这个让我看起来好像跟过去的这个舞蹈芭蕾舞中国话不一样，因为过去芭蕾舞中国话就像红色娘子军，其实用中国的结构把芭蕾舞的技术放进来，然后呢看看就是芭蕾舞能不能为中国结构做一点贡献。那好像这个是反过来了，它是一个欧洲的结构，然后完整的欧洲的故事，但是呢你把它改造了，然后就是就像我刚才讲的，让中国人的那些喜欢的东西，那些生活里边的细节那放进去。那这个初衷是什么？为什么你没有按照比方说 世界各地流行的诺伊耶夫他们当初跳过的那些版本，而要把中国的元素放进去。
其实我刚才已经说就很简单，我们在这个全世界版本当中，我们寻找一个就是又是我们自己能够喜欢的，然后也能够体现这个我们芭蕾舞团整体的这个技艺水平的，然后又要能百姓喜欢看的。所以找了半天，哎，一个是觉得因为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比较，因为芭蕾是国际化的语言嘛，那么特别是要讲柴可夫斯基的音乐的这个基础之上，让全世界人民都看得懂的，这是其一。还有一个可能更重要的因素，就是说你要让人看到喜欢的就高兴的。其实一个作品当你坐在剧场的时候，你不是说给人传递的就是美好的，就是这个应该就是很幸福的，然后应该让他们看了之后就是高兴的，哎，可能有一段这个两三分钟之后就有一个出彩的这样的一个片段。所以我们其实就基于很简单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想法吧，就是说全世界有各种各样的版本，那我们不妨也做一个国际化的，然后呢又能够体现我们就是应该说中国人对于审美哈，然后对于有一些这礼仪，然后一些生活习惯在这个舞剧当中去把它表达出来的时候，其实就这么简单。
芭蕾呢，其实就像一个古董，是一个古老的艺术，一点一点传承下来。但是呢，因为娱乐也好，文化也好，它的市场慢慢的被分化了，所以它不再像18世纪、19世纪那样，就是特别主流的。那么，将这样一个欧洲的有古董味道的艺术拿到中国去演，然后呢，又将它放进一个有中国特点的，就是符合中国人生活习惯的，这样一来在中国的反应怎么样？
我们必须得这样去进行尝试，因为芭蕾舞本来是西方的这个语汇哈，这么多年像你说的应该上古董里面，它应该放在博物馆里面，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芭蕾它本来就代表着一种其实挺创新的，它一直在改变着自己。因为芭蕾的这种创新和创造，它一定是根据这个时代和时尚，它一直走在前面的。就像这个路易十四哈，他最早那个时候的艺术，他是第一个创造了这个学校。后来你看，随着服装界、时装界，他都随着这个芭蕾舞的，你看小裙子革新了之后，他对于他这个艺术，哎，有着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创新和改变，对人家可能有新的这个视角。那作为今天来讲，我们站在一个这个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芭蕾语汇共同交流的这样的一个时代的时候，你总不能就是说还是就是怎么说没有现代反映当下的人的这种情感，甚至是当下这种应该说是你来我往的这样的一个这种本来就是大家是应该是有这种界限应该越来越缩小嘛，对不对？我们现在到法国来一趟也就8个小时就来了，然后他们去中国应该就是在这样的一个21世纪吧，今天那你做这个的时候，你肯定你要能够符合人们对于当下的这种情感需求的这样的作品，甚至你看了之后是有共鸣的。所以这次来应该说是我特别感受到，就是在这个La Danse Musicale 它这个将近3000的观众的那个，当坐在那儿跟他们在一起欣赏这部作品的时候呢，我同时能感觉到呼吸都是一样的，因为它带有了今天的这种当下人的这种对美的需求，色彩的，对不对？然后舞段的，然后关键是因为音乐是他们耳熟能详的，然后画面呢是又有新的不同的这种怎么变化的这个，所以这是符合人们审美需求的。
我听你的讲话，我觉得有两方面的追求，一方面就是本地化，一方面国际化，那看起来就是这两个方向你同时要。如果同时要的话，你在布局上，你在考虑上，你怎么把这个东西从布景、从道具、从表演，你怎么来compose， 你怎么来把它做成一个完美和谐又有吸引力的作品呢？
这个应该就是说是我们主要是主创人员共同的。这个叫 idea 是一个人出的策划的想法，但是呢，因为不同的有，比如说有服装设计，有这个舞美设计，然后有那个这个编导，舞蹈编导，那么共同我们在一起探讨和这个碰撞想法的时候，把这个能够大家把这个思路和想法能够拧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共同大家 应该说是围绕着一个，就是我们想比如说今天我们创作一个就中国版自己的这个胡桃夹子的时候，那我们就肯定要讨论拿出方案来，所以又要是时尚的，然后又要是把中国的我们的自己的文化这种认知和理解要通过我们的舞段结合着老柴的音乐去把它表达出来，还要就是让人合的这个音乐里面你感觉又好像不是两张皮的，所以这个呢确实是需要这个我们主创人员呢就更多的就是能够在多方面考虑把它能够融为一体。在这个上面呢，我是觉得我们其他两位那个领导和编导还是非常有才华的，比如说我们的总导演赵明，他呢是非常非常有经验的一个编导，所以他把这个故事的结构梗概，然后包括对于每一段的这个音乐的这种拿捏和故事的走向他的掌握应该是还是非常能够表达这个我们想要传递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把握。另外一个王媛媛也是非常在中国非常有名的这样的一个女编导是非常也是非常有想象力的。所以呢应该说这个整个的舞剧是我们三人参加一块儿来编导，但是呢应该还是有很多的，比如像舞美的这个舞美设计、布景的设计，然后像还有这个灯光的设计，甚至是服装。那么服装也是李瑞丁老师也是就非常，因为他在时尚界他有他自己的时尚制作有什么的，那作为这个胡桃夹子这个服装设计来讲呢，他应该是吸引了很多，就想了我们很多人喜欢的，就中国人喜欢的，比如红色呀代表着中国啊，然后甚至在这个里面可能其他的颜色怎么在这里和谐的去搭配啊，你看尽管二木其实就是这个色彩哈，大红的然后大绿的然后蓝的什么都用了，但是它你并不会觉得在里面有这种好像很怯很不和谐的感觉，它其实还是用的这种色彩的这种过渡还是比较讲究的，所以应该说是一批集中了一批比较有才华的人在一起把这个做成这个，因为我们可能有一点跟这个其他不一样，可能在这个欧洲或者在西方可能他创作一个东西都是以一个人的个性就或一个人来，但是我们是
集体创作，
我们集中了全部人的智慧吧。
那我发觉在编舞的时候啊，就是有些时候比方说如果我们看一台表演的话，哎，看到的是平面的，就是都在一个平台上，就是在这个高度上，但是好像这一次我看见你们还是在立体上有一点花了一点功夫，就是有那个
起伏那个其实是那个因为有一点就把它作为这种表现夸张的手段，其实是那个小圆圆，因为他是一个小儿童嘛，八九岁，他想象当中一个具有非常有神力的那种，对啊，他能够给他能够就是一点点力量，他应该能够让他的想法都能够实现，所以他是一个想象出来的一个把他夸大了一个就那个像女神一样的那样的一个具有那种魔力的具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就是他能够让他只要一挥挥手一切都能化解了的这样的一个神力，所以他那个其实是一个更放大了的或者更夸张的一种手段，其实他是一个鹤王的化身，就是一个还是一个小圆圆想的就是能够让他来拯救或者能够救他们这些就是等于就是这个被年和老虎在打的这个难舍难分的时候，他用一种力量让他们化解，所以这个就是用了一种艺术比较夸张的手段，让他巨型的一个非常有力量的，或者是非常有那种 power 这种的，能够解救一切的这样的一个叫什么？我们用的是夸张的表现手法吧。
那么除了编舞以外，在这台舞剧里边你对主要的舞者的要求是什么？
这部舞剧呢就是尽管是属于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已经是对于我们的舞者来讲是非常就是在心里面可能听过上百次了，或者应该说是在已经生根长在他们的这个身体里面心里面，但是依然还是在塑造这个舞剧角色的时候，我对于音乐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因为怎么说呢，每一段舞并不是说像古典芭蕾那样，就是说，他根据那个这个动作，然后这个音乐这个 其实更多的可能在这个音乐的就身体的表达上面，我更要希望我们的这个主要演员也好，甚至有些舞段的这个塑造，更多的是音乐的流动，就是等于是看见舞蹈演员在跳的时候呢，你就感觉到像音乐，就是这个音乐的这个就小蝌蚪在跳舞一样的，就其实音符在跳舞一样的。就我说，就是我们一直追求的，像巴兰钦曾经说过的，要让我们的观众能够是看到音乐，听到跳舞。
所以我在看排练的时候，就看见你对女舞者的指导，就是特别要让她有这种运动感，就是在一个
韵律，
对，
韵律的
一个动作上面不能够就是那种僵，一定得。
对，
给人一种就是
音乐的里面是呼吸的，也有呼吸的
跳动的那种感觉。
它音乐就音符有跳动的，对吗？它也有延伸的，有延展的，有呼吸的。所以就是不要让这个音乐非常机械的去好像只是听到音乐之后再去反应，再去表达，而不是应该要音乐是留在自己全身心的。所以表达出来也是应该是有这个就呼吸，能够让身体去歌唱。
那我们来听听两位舞者怎么样用身体来歌唱的，好不好？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演播间呢，有中央芭蕾舞团的舞者马晓东和邱云婷啊。那我们来听听你们两位是怎么来演绎这部剧里的男女主人公的。
我先来，
你先来吧。
因为我刚好也是在巴黎是我的首演，我也是第一次演过年，对，然后觉得自己特别荣幸，自己的首演可以在巴黎这边演出，觉得自己，就真的很幸运吧，也是。
为什么一提到巴黎，您就会觉得幸运呢？
因为其实我觉得巴黎这个地方，其实我从小学芭蕾的时候就觉得，哇，什么时候自己能到巴黎这边来演出，巴黎这边来演出，就觉得哇，自己就小时候的愿望吧，我觉得就觉得哇，自己就已经很棒了，可能那时候是这么想的，对。所以
巴黎是那个什么吗？芭蕾的故乡。
对，所以就自己一直的梦想吧，其实从小，对，所以然后这次真正的来到这儿演出之后，就觉得哇，我好像愿望实现了一样，对，
有一种满足啊。
对对对对。
那么你在演绎这个女孩子的时候，你怎么把刚才冯英团长讲的这个音乐性、韵律和流动性给他表达出来呢？
可能首先要，我觉得要自己对这个音乐熟悉，就是可能自己会在下边真的就是会听很多遍，然后自己让自己的身体觉得这个音乐就是能跟着他走，然后也能让音乐觉得好像自己能随着自己的身体可以随着这个音乐走。
您是听节奏还是听韵律？听旋律？
会去听旋律，因为刚好是现场指挥，所以他可能快慢会不太一样，所以就听韵律去。
听韵律。
对。
那么在演绎小女孩的时候，你自己的就是除了规定的程序流程以外，你觉得你自己在性格上对这个人物的贡献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大圆圆的性格可能就真的是那种特别美好吧，因为她也是鹤的化身，因为鹤也是在中国来说就是特别美好的寓意，所以就是在演绎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把她演的怎么说呢，漂亮好看，其实就是对这个角色。
哦，那马晓东，您呢在很多部芭蕾舞剧里边担任主角，那么在这一部《胡桃夹子》里边呢，这个王子与别的舞剧里的王子，你扮演过的王子有什么不一样呢？
首先我觉得其实真的是像您所说的，其实世界上有很多个王子，每部舞剧都有自己不同的王子，但我觉得首先第一步的就要是我要把自己所扮演这个王子要置身到本身这个故事里，本身这个舞剧里，这是最重要的。因为王子的形象大家可能一想都是啊特别帅，然后举手投足之间都有一种特别高雅，然后让人一种哇这不是白马王子那种感觉。但是当你置身到这个故事当中，你就会就像冯团说的一样，这是小圆圆想象中那样一个白马王子，然后他会 会去照顾我，然后是我就是特别美好的一个王子一样。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王子我觉得首先就像我们中国人所向往那样美好的生活在我身上一定要有体现，特别纯净，然后特别干净，然后不会有多余的一些东西在我身上嘛，就一个纯，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再一个就是他和大圆圆就是女一号之间两个人配合上，我觉得一定要特别的，就像在音乐上嘛，我觉得这是有所能体现的，因为每部舞剧音乐不一样，就像刚才说我们要做到流动也好，我们要做到和音乐严丝合缝也好，我觉得真的是不同的人物性格在音乐上一定是能体现的。所以说我们要让音乐长在自己的身上，然后一定要让自己把这个故事吃透了，研究透了，然后能在舞剧中特别自如的能够发挥，我觉得这是我所塑造这个王子所必备的吧。
通常呢，一个出类拔萃的就是让人一直记住的芭蕾舞者呢，是特别擅长用自己的条件来为一出戏做一个特别的贡献，就是身体的这个形状比例也好，或者是弹跳的能力也好。那么你觉得您的特点是什么？这个您的特点怎么用到这个剧里边去的？
首先我的特点可能大家一看就能知道吧，因为我不是属于那种线条特别好的男演员，因为我的肌肉能力啊，包括我的弹跳啊，可能比较偏向欧美这边的演员。其实我觉得当然了，我会发挥自己的优势，我会加不同的技巧在里面，当然是在符合人物需要的情况下会加入这些技巧在里面。当然我觉得可能一部戏观众更愿意看到的是这个演员对于这部戏花的心血，花的心思真的是在这部剧里我是觉得可以完全体现的。你跟别人的不同不是说我做了哪个技巧，而是我想了多少，我对这个音乐节奏的处理，我想过多少种，然后在多少种之中我能把握一种我自己觉得最好的。其实我觉得一个芭蕾舞员成熟度，包括对于观众来说，我觉得他最大的魅力就是我对这部剧花了多少心血，我付出了多少。
那么其实呢，舞者是跟着音乐走的。那柴可夫斯基的这个音乐呢，是在他晚年创作的，基本上是在他做的最悲哀的最葬礼式的这个音乐之前一两年写的这么一部作品。那么作为指挥来说，刘炬先生，您觉得柴可夫斯基当初在写这部曲子的时候，它里边让您觉得最敏感的最脆弱的地方在哪里？
这部就像您刚才所说的这样，这部音乐是舞剧的音乐是在柴可夫斯基在他生命的最后的阶段所创作的，但是和他的最后的作品第六交响乐比起来，非常神奇，就是你怎么能够这两部作品能够完全风格不同的，还有这种情感的这种作品，可以是同一个时期创作出来的，这也确实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一件事，就说明我觉得每一个人他心里他可能都有很多不同的这种面，就是那么也许他的性格当中最深沉的他还是追求这种非常光明的非常柔情的非常童真的这样的这一种方面，那么在这个时候，那么再加上又有这样的这个创作的这个题材的这样的一个邀约啊，那么他可以把他自己心里可以说最纯真的一面给挖掘出来。至于后面在创作的交响乐，那么可能是在他那一个时候的另一种就是主要占有他性格当中的这种悲剧性的这样的一面的东西，但是这个悲剧性的这一面的东西在这部舞剧当中完全没有。
悲剧性的是在最后，但是在最后之前他还是有对他眼中的他心里的美好有一种憧憬。那么这是原作的意思，也是原作里边我们可以听出来的那种结合，那种组合，那种表达。但是现在您不是在一个单纯的音乐厅里边演奏柴可夫斯基的这部分的音乐， 您是把这个音乐拿来和经过改编的芭蕾舞组合起来，为经过改编的这个舞蹈来服务，是在刚才冯团讲的这一个整体的一个构思里边来工作的。那么在新的构思里边，在新的这个组合里边，新的要求里边，您在音乐的指挥上您是怎么来做，怎么来既表达音乐上的东西又来配合呢？
首先这一部芭蕾舞剧可以说是音乐和这个编导配合的最好的一部舞剧，因为据说当时柴可夫斯基在创作这个音乐的时候，像和编导都已经约定要创作每一段音乐要创作多少个八拍，就等于是这部音乐不光是我们这个版本，别的版本也是基本上没有说是可以省略掉的段落，就是完整的像交响乐一样的演奏。那么这部音乐用在我们这个中国版本的这个过年这个里面，同样也保存了这样的一个特点。我们可以说音乐我们真的就像演音乐会这样子来演这样的一个音乐，尤其是在它的第二幕。那么你要是说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我就感觉到实际上他在讲述一个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而且一个也是一个非常温情的，而且有里面也有很多这种中国的这种特有的这种文化的符号，像十二生肖啊、仙鹤啊、青花瓷啊，像很多像这样的东西呢，应该说这些东西都不是那种非常很沉重的很厚重的这种东西，所以我们争取要在音乐上面要演奏的要格外的要生气勃勃，就是说要让它非常非常的流动，然后要但是又要用这种音乐里面的这种情感去打动别人啊，能够感染舞者。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在它的有一些舞段，比如说第二幕最著名的双人舞，因为这个编导把这个双人舞编的可以说技巧上有极高的难度，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速度的处理上既要给演员充足的时间去表现他的这个舞蹈，但是又不能使音乐听起来非常的乏味，所以我们就要重新的调整这个双人舞的一些这种可以说这种韵律感或者说是这种呼吸感，然后要使得情感更加的饱满。
您是说让柴可夫斯基有不同的憧憬是不是？
也可以这么说吧。但是这个舞剧音乐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一点，就是如果大家到现场来看，大家会觉得好像这个就是专门为这个舞剧创作的音乐一样，你绝对不会感觉到这是一百多年前创作的另外一个舞剧的这样的音乐。
因为我们是根据这个音乐编的，音乐结构这么编的，
是
每一段。
对，对，当然我们这个舞剧的结构实际上和原作也是可以说是一样的。
但是刚才他讲了一个就关于十二生肖这个描述哈，因为确实十二生肖他讲的是每个形象，因为我们在设定就这一段舞的结构，或者是拿它来作为这一段，就是因为在原版它是小士兵，就是在那个一帮小朋友们拿着什么刀枪的，它其实是进行曲式，但是我们在里面突然觉得找到了这叫很有生命力的东西，就是很有生命力的这个形象，你比如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你说哎，他那个小猴你可以有这样的形象，然后呢小鸡也可以有这样的形象，就是他的还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舞蹈，我们设定的舞蹈的形象来去跟这个音乐去融去对位，所以这个呢就是变得我们就特别生动，对吗？就十二生肖你一点不觉得就是可能就单调或者是那个，所以会好看。
甚至可以说因为我指挥这个，那么我也看过很多世界不同的著名的这个版本，我可以说我们这个版本在这部舞剧的前半部分，因为这个舞剧的前半部分往往是一个短板，容易因为需要叙述这个故事，经常会让大家觉得哎呀，因为都好像期望看后面的舞蹈，但是没有什么看头。但是我们这个版本前面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闹，非常的可以说是有很情趣盎然的很多这样的一种东西，所以就是我们这个版本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看点，就是它的前半部分，
所以情绪一抓住都结合上了。
对对对对。
那刚才您说的这个您要去配合的最难的 那一段双人舞，能不能请冯团解释一下难在什么地方呢？
哦，难在应该是当时编的时候，就是因为站在一个音乐的角度，来想把这个音乐传递。首先，因为情绪和这个人物的定位，就像刚才小秋讲的那样，我把它定位是一个，又是大圆圆，一个小姑娘梦想着自己，这个长大了之后的一个景象，然后。在这个里面隐隐约约有一种和这个我小小这个胡桃夹子变成的小王子有一点情感的这种交集啊，有点那种暗喻的，就是像有这样一个相互爱的这样的一个深层次，但并没有表达出来，这是其一的定位。那么另外呢，关键因为他第二个是表现的是他自己变成像仙鹤公主一样的，那么他就里面有飞翔的，然后当时因为设定就是这个应该是王子和这个大圆圆他们在空中飞舞，两个人在情感表达特别饱满的，其实还是在一个很默契的，然后在空中翱翔着这样的一种给观众的这种视觉。所以你既然一直在飞的，然后又有两个互相情感这种依赖的，这样的有这样的交流的时候，那他肯定很多东西要靠这个两个人的就双融有一些技术技巧，比如飞的时候他一定要举过头顶。然后呢，你在空中漫步的时候一定是流畅的，是让它飞一直是属于落上落下起来落下。所以这段双人舞应该最开始编的时候确实难为了男演员，因为女演员还好，在男演员的手中，你看他起上起下的这样的一直在这个空中，其实在飞中一直在空中的流动当中，所以这样对于男演员是非常非常有这个巨大这种压力的。还是因为那个这段音乐再加上又非常的辉煌，所以你感觉在这个编这段双人舞的时候，又要给可能很多又适合我们就芭蕾的这个舞蹈语汇的这种舒展的大舞姿的，然后有这种各种旋转的，还有空中在空中这种漫步的，这样的话就对于男演员的双人舞是极大的考验。
其实这部舞剧最后成不成功，我觉得关键的一个点就是无论是哪一国的情调，能不能把柴可夫斯基当时他憧憬的那种调子反映出来。那么既然要有仙鹤，要有这种飞翔感，技术上力量上的要求很高，那马晓东，请问你在用力量用技术去完成这个要求的时候，怎么样把音乐里边的那种细腻、那种纤细给表达出来？
首先我觉得作为我们男孩第一步就是你要解决双舞，因为这是根本，就像芭蕾舞本身大家都想它很美，其实这是只是一个基础一样，我们要把跟女舞伴的配合包括自己本身的力量，这是做到很熟练，这我觉得只是第一步，但是这第一步是很难的，需要我们平时不断的训练，不断的排练，不断的练习，然后在芭蕾课堂上不断的要求自己才能做到，我觉得这是第一步。当然你第一步解决了，你才会有第二步，我才会想到音乐，我才会想到人物，我才会想到怎么能让女舞伴在我的身前能够特别漂亮的展示出自己。我觉得双舞中女舞伴美不美完全是靠男孩，真的是这样。
那有一点，诺维耶夫当初他跳舞的时候就是给人一种印象，本来是男生是托举，就是为女生服务的，结果他一出场就是男生本身也能出彩。那么当你在做这个场景的时候，就是你怎么样就是把你自己的特点放在柴可夫斯基的那种用音乐表现出的那种画面里来呢？
首先我觉得我觉得牛列夫，我觉得怎么说，大家都喜欢他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因为双人舞不光女孩要在前面出彩，我们男孩也要出彩，为什么？因为这是两个鲜活的人物，而不是说我在为谁服务。其实大家包括我们举女孩一样，现在为什么我们在讲究我们男孩要在后面要漂亮的修饰自己，然后不光是就像我们中国人所说，我是一扛大包的，我就是为了服务女孩，我在后面什么都不管，我只要把女孩举起来不行。可是现在不一样了，可能再一个，现在可能观众也很挑剔，因为大家可能都会看到哇，男演员在后面默默在服务或者怎么，因为我 我觉得现在不是这样了，我们男孩也要注意自己的形象，人物很重要。
我从台下看起来，你好像把你自己的那个很开朗的那一面放进了角色里边。
我觉得因为这部剧需要这样，我觉得，所以说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或者比如说我自己一个思考一样。因为我觉得这部剧就像刚才我们刘芷包括我们冯特说，这是一个美好，美好什么呀，开朗啊，然后大家看着这种幸福，这种欢乐是不由自主的，然后这种幸福感一定要是有共鸣的。所以说在剧中包括这个音乐也好，我觉得大家都是一个积极向上的，然后能展示出我们中国人对于生活，对于事物的一种美好的一个生活态度吧。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一定要表现出来的。
力量也好，中国元素也好，或者是音乐的讲究也好，到最后其实都是为一种情绪服务，也是这种情绪调动，就是全场观众的这种注意力把他们牵着走。那么这部剧呢，在就是世界各地经常有演出，今年年底俄罗斯的剧团还要到巴黎的香榭丽舍大剧院来演出这部剧。那你们是一连演11场，好像是在同一个剧场，在一座城市连演11场，你们考虑过没有会不会有点冒险？
这个应该是我相信法国的朋友们，因为这个呢我们演出多少场次还是取决于就是这个La Scène Musicale 的总经理，或者是来就是邀请我们演出的我们的这个就是演出商 DDL La Basque， 所以说这个他们的这个
有信心，
可能看到中央芭蕾舞团这部舞剧这部作品受到观众的欢迎，特别是因为在去年在维也纳，还有在奥地利，在维也纳，在戛纳，因为演出就是反响非常好，所以他们才可能是有这样的信心，然后这样的这个坐在一个剧场驻场演出，这个加上我们的彩排，因为这个新闻媒体那一场的话应该是12场，所以确实是对我们来讲，我们是觉得他们是挺冒险的，可能是因为我们不了解情况，但是可能他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因为是基于这样的了解吧，对于观众的了解吧。
那么你们在中国国内也经常做在一个剧场一部戏经常连续演12场吗？
那我们没有，我们自己坐在北京，我们都没有这样，因为我们一年，是这样的，我们一年演12到14台戏，不同的换着，最多演出也超过不了，就是在一轮的演出当中超过不了6场。一般新戏我们演也最多5场，然后4场根据情况而定。但是一下子像现在这样2个星期演出12场，这样的没有，近些年来没有。近些年来，
那您觉得这次就是他们有这种信心来冒这个险，而且在现场整个的观众的这个上座率也是相当满，那您觉得是你们在处理里边整个制作的美丽抓住了观众，还是在情绪上抓住了观众？你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这部戏能够站得住脚，能够有这个底气演连续演12场，最关键的是什么？
应该讲是多种原因嘛，但你要说的最关键点，我想可能还是一个是柴可夫斯基音乐的这个美丽和漂亮，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作品的这种个性，因为这个个性就是表现的是就是中国的这个礼仪也好，文化符号呀，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文化习俗啊，这个因为是属于不同的嘛，那越有个性的，可能才能彰显在共性这个当中。这个共性当中有个性，个性当中有共性，这样的一个体现。那我想还是因为它好看吧。对于观众来讲，可能无数个观众他都有自己心目中的那个艺术形象，但是总的来讲你要好看，能够让他们觉得哎有新颖的东西。就像我这几场，因为该6场吧7场，这个听到最多的都是热情的法国观众，我们都不认识，但是对我讲的最多的是竖大拇指，就说的 magnifique， 什么 incroyable， 什么surprise， 等等吧，所以我就觉得可能就是还是因为确实是因为好看，可能才会有这样的反响。
巴黎的观众非常的多元，不仅有法国的，也有美国的，也有英国的，甚至有日本的。那么在我去看你们演出的前一天，有一位在巴黎的日本艺术家，一个年轻的学生在跟我讲，他说他当天晚上他要去看中国的芭蕾，问我要不要去，我说我第二天去。那么他告诉我是他们的学校 Parsons School 组织学生去的，所以又有瑞典的，又有英国的，又有美国的，又有像他这样日本的。所以呢，既然您刚才讲到了观众，那么我今天呢就想请这位日本艺术家，他的名字呢叫 Hugo Otsuka， 中文叫大种龙区，意思就是说是在山上的这个腾龙的人。
哦，
这位日本艺术家呢，他去看了你们的演出，回来说是觉得很好。那么我们就请大种龙区Hugo 来跟我们讲讲他的印象。Now we invite Hugo Otsuka to tell us your impression and about this ballet. Why do you like it?
Okay, so first of all, right? So this.It's like, as, it, just from my knowledge about classic ballet and the Nutcracker, the Kase Noa set. So first of all, it's just like really good concept, like the combination between Chinese culture and European culture combined together. And, you know, it's just the way you guys show it, like expressed the combination was, it was really clever and complex, such as, you know, like,This is just what I saw. So, like, I'm not sure, like, if you guys meant to do it or not. But, like, you know, there's, like, little girl in the Kase Noa set who received the doll. And normally, like, so, like, this doll is going to, like, during the night, it become a king or, like, a prince of an army. And there's going to be the army of mouse coming and...They fight together. No, they fight each other. And that's what I know about that story. But in this specific performance that I saw on this Friday, it just this. So that was brother who started fighting against the army of the doll, which is, I think you guys really improved the actual story of the Nutcracker, but in such a like, you know, like,like Asian culture way. So like as a concept I really liked it. Second, it's just like okay, I don't dance, so it's just my perspective. But when I see ballet dance, it just so like what I see in the performance, so like you guys use like dunchaku and fan, which is such an Asian culture thing. I've never seen it in ballet.
Oh.
And but like showing such a like aggressiveyou know, stuff to use, but somehow in elegant way. Like, I can really, like, I was really impressed using the, you know, like, kind of challenging element into the, such a classical ballet, and I don't know, I really like the combination.
So I'll say a little bit in Chinese about what Hugo said.
I don't know.
那么、
okay. yeah, sure.
大种龙区呢，刚才跟我们讲，他在这部戏里边呢，他印象最深的其实是欧洲的传统和亚洲文化、亚洲风格的这种复杂的、完美的结合。那么他特别提到的，他过去看到过胡桃夹子的原本，那么知道原来的故事，比方说那个老鼠啊等等。但是他发觉呢，在这部戏里边呢，有了很多的改编，这个改编呢，让这个王子的形象，让这个女孩的形象在一个亚洲文化里边变得更加的有吸引力，更加美好，所以呢就强化了这部戏的主题。所以呢对他来说，对一个从亚洲的人来说呢，他觉得很多亚洲的东西放在里边让他得到了意外的惊喜，所以呢他觉得有不可思议的高兴，因为很熟悉，所以呢又很喜欢，所以把原来柴可夫斯基的音乐里和大仲马改编的这个故事剧本里边的那种美好在亚洲的细节里风格里强化了，所以他非常的喜欢。
嗯，说的特别好。
大仲龙区呢 还跟我讲看了你们的演出以后特意做的作品，他想给你们看看。
Oh.
So, could you please show what you did as your work for
this? Oh, yeah, sure. Okay.
Yeah.
Can I go?
Sure.
Yeah. Okay, my point was, I was really impressed and inspired, so I wanted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And, you know, such a, like, element of Asian culture and European culture combined together, I think that's, like, a really good way to show a piece as well. So, you know, just, like, the concept, as a concept, it was, like, the best thing, like, best concept that I can ever, like, possibly make.
So, 所以对他来说呢，就是他感到印象最深的特点，就是触动最深的特点，就是欧洲的这些艺术风格传统到最后就是怎么跟亚洲的他们自己熟悉的这种风格能够结合起来。所以呢他把他看到的用他的方式做了一个呈现。
So there's two images that I drew.
他给你们看两幅图。
Okay.
Yeah. The first one is this.
So, 第一幅是这个。
I was really inspired by you guys. You know, like the principal dancing. Because you guys had like such a like, I don't know, it was just really beautiful. Like, you know how you guys landed, didn't make any sound. And like, usually it doesn't make sense not making sound. Like, you guys have to have a lot of practice, huh? Yeah, for sure. And I don't know, because it was such a like illusion for me. And I didn't see any images while I was drawing. So I have to like,really like, you know, just put my mind like straight up into the page.
他画这幅画的时候呢，其实他是看了你们演出以后，但是没有去看图片，就是你们演出留给他的是什么印象，他根据他的记忆，根据那个印象，然后再拼接一些幻想，把它结合起来，就是组合成这幅图。
有老虎，可能有老虎，还是
谁？Because it's you know in the illusion after the fight, I thought they didn't, I don't know, I didn't get the part where somehow they made a piece, dragon and tiger. So like they are sleeping together, kind of.
所以因为龙和虎以前是斗的，现在龙和虎必须和平相处。
对，他这个就非常好。
And yeah, because it was such an illusion thing, like I tried to draw like in the dark.
是。对吧？好
，very good。
对，因为本来在我们的作品当中，就是也没有讲说像谁赢谁赢谁输，没有，就是龙和虎这样的一个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还是要友好相处的，就他讲了这个地方。
She exactly, she totally agrees with you because the tiger and the dragon usually it was a kind of fighting, but in fact, in our ideal world, it could be.Have a very peaceful getting together.
That's wonderful.
对呀，全世界都是这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嘛，对不对？
So you have another one, right?
I have another one. Okay, so another one.
这就是他的龙，那个龙。
So since this is about like elegance or ballet,
这一张是关于他捕捉到的你们这部剧的典雅。
So next one, I try to put a little bit of sense of humor.
下面这幅呢，有一点点幽默。
Because you know, like I'm still student, I'm still young. You know,
因为他说他现在还是很年轻，所以需要。
Yeah. So like second one, this. Okay, I found the ballet dancer and like all of the dancers there, like it's really sexy when they're dancing. They have like really good move and like such a flexible way, but somehow really strong. So I wanted to show that.And I also saw like this little girl dancing, doing like this thing.
Yeah.
Yeah. So like, you know, like the future ballet dancer, just looking at these two people dancing like behind it and like, you know, oh, I'm going to be that in the future. So I've heard about this letter is for like double happy.
Yeah, which, double happy.
Double happy. Mm-hmm. So yeah, like.
所以在这幅图里边它有这个。双喜，然后呢他想强调的是从一个年轻人看到的你们这部舞剧所表现出来的性感，因为他很年轻，所以这个性感对他来说是很重要，所以典雅之后他抓的是这个细节。
Yeah, so this is the one I just played, and there's also tiger and dragon.
龙和虎的。
Okay.
Yeah, try to make it more like Asian culture rather than this.
Good, yeah.
And so I made reproduction of these two images.
等会儿他给你看一个。
And
this. 所以这是国际观众对你们的这个舞剧的反应。
对，所以就是芭蕾，它因为它国际化的这种特殊的这个魅力是其他艺术形式所真的是达不到的。
And you want to give this? To...
I'm going to give this. I would love to give this to the culture minister of China, Mr. Luo Shangjiang. Luo Shangjiang.
所以他想请您把这两幅作品的复制品转交给中国文化部长骆树刚。
哦哦哦，好啊，哦，那行，我现在替他接了。
好好，
谢，骆树刚，哦，他认识的吗？
嗯，
是的呀，那
嗯 ，OK， 太好了，这。
他说他想把他看到的芭蕾，中国芭蕾，他的印象告诉在中国的朋友。
哦，对呀，下次你跟日本去也说推荐，
明年
我们明年去演的。本来我说推荐这个，但是那个他们要天鹅湖，要大红灯笼高挂。
Next year they're going to go to Japan.
I would love to see that. You know, I have to know the date of the performance, and I will be there for sure.
Okay.
你们告诉他日期，他会去看。
对对对，可以。
You have a letter?
I have a letter. Yeah. The ballet.The Chinese National Ballet was such a, I don't know, as a concept, it was such a like, peaceful stuff, like peaceful, you know, meaning inside of it. I wrote a letter to Mr. Luo Shangjiang.
Okay.
But it's in Japanese.
没关系，那我们。
但是他请我做了，他给我了英文，请我做了
翻译。
我问问他可不可以念给你们听。Could I read a little bit?Of your letter that you asked me to translate it,
yeah, sure.
In Chinese, okay.
Yeah,
okay. 亲爱的骆树刚先生，10月26号星期五，我去巴黎音乐塞纳河剧场看了中国中央芭蕾舞团的演出，发现这是欧洲文化和亚洲文化相结合的表演。作为日本艺术家，我理解了演出的思路，我很喜欢。我们学校巴黎帕森斯艺术学院 Parsons Paris。给同学们机会组织我们去看，我抓住了这个机会。我对演出里的美感记得很清楚，这是一个欧洲童话，但放在了中国春节的风俗里，放在中国的大家庭里，放在像红双喜这样的中国生活方式的象征物里，通过卓越的舞蹈技巧，让我们看到了雅致、魅力、热情和幽默。这台演出里的文化实验让我印象深刻，他把东方和西方的文化结合在一起，让我感到在情感上有一种连结。从文化外交的角度去看，这种东西结合把各地人民凝聚在了一起。因为我被这台芭蕾感动了，我也想表示一下。日本安倍首相最近刚刚访问了中国，我知道世界把这次访问看作是中日之间改善关系的信号。今年十月，中国、日本和韩国政府的代表出席了在天津举行的文化产业论坛。作为青年学生，在这个中日关系改善和将有更多文化合作的有利的大背景下，我看到东西合璧的芭蕾，我也想用我的艺术为国际关系，尤其是中日关系出现新动能的转折点做一些贡献。
哦，特别好，
我没有全部念完，剩下的就请您转给
骆部长了。
对，
特别好，一个热血青年，一个艺术家的一个真挚情感表达，真的。
今天呢，我们谈到了你们对《胡桃夹子》这部欧洲传统的剧目的改编，谈到了制作、表演、音乐和观众。我想呢，就像我们上次谈到的，就是这还是冒险的第一步。那么希望这个第一步的文化实验，在一个日本观众、日本艺术家的眼里看到的这个文化实验，能够在法国和各地获得成功，让世界各地的人在你们的具有中国化风格的艺术里边得到享受。
这就是我们期待和我们希望的。
好，谢谢大家。
RFI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